因此我们称这个信息为基督的基本教义，永恒的审判第一部分。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三节得到这一点。我相信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这是他写的。在他写到第六章之前，在第五章中，他在哀叹告诉信徒，到这个时候你们应该都成为老师，但是你们仍然需要在你们里面建立基督的基本教义。因此这告诉我们，对于每个正在聆听的人来说，上帝的旨意是让每个信徒都装备起来，能够教导新信徒基督的基本教义。圣经上说，上帝希望我们都能够教导，因此我们要求人们来受装备，因为当你听到这句话时，你要准备好的来教导。所以让我读一下，因此他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继续说，因此离开对基督基本原则的讨论，让我们继续讨论进入完美，这就是基督教的目标，完全意味着完整、完全没有缺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要完全，这意味着完全和完整，这意味着完全成熟，就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一样，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用一切的智慧传讲、警告和教导每个人，以便我们可以将每个人呈现为完美。这个词的意思是完全成熟，在基督里完全。因此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五节或十六节再次看到他，上帝赐给我们使徒、先知、传福音者、牧师、教师，装备圣徒去做事工，直到我们都长大成熟，达到基督丰满的身量。这就是神的旨意。许多信徒不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上帝的旨意是重生，每周去一次教堂，做一个体面的人。但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认识他，住在他里面，爱他便彰显他，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每个信徒的目标。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你都会发现这一点。如果你现在没有发现他，你会在审判日发现他。当主说我期待你认识基督，住在他里面，让他从你的身上显现出来。所以他说，因此离开对基督基本教义的讨论，让我们继续迈向完美，而不是再次奠定基础。然后他提到基督的六个基本教义，这节经文所暗示的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在我们心中建立的基本真理，我们将无法继续完全成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世界许多地方大多数的教会都陷入不成熟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许多人甚至于不知道基督的基本教义是什么，这就是他们第一，从死的工作中悔改；第二，对上帝的信心；第三，洗礼的教义，这是复数的洗礼，在水中的洗礼、圣灵的洗礼、火的洗礼、苦难的洗礼，这些都是在新约中，因此这些教导都是基督的基本教义。然后他说按手，这是一个基本教义，还有死人的复活。现在请注意，主的晚餐不在这里，主的晚餐很重要，他告诉我们应当这样做，但这不是一个基本的教义，这意味着悔改更重要。悔改、对上帝的信心，这些更重要，这些是我们在基督里建立生命的根基。主的晚餐很重要，我不是在最小化这一点，而是有时信徒会更强调一些不是基本真理的东西。有时无论如何，所以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基本的教义。如果我们知道一人复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时候复活，那么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圣徒被提的时间。因此如果这个基本教义在教会中得到适当的确立，就不会有人相信坏难前被提。请不要拒绝我，如果这伤害了你的情感，或者你接受了不同的教导，我鼓励你保持敞开的心，请听。 有人说这并不重要，这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主自己和使徒们为教会提供了如何准备的忠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顺便说一句，我只提一下，有一本很棒的书，它是由迈克尔·布朗博士所写的，我不记得合作者的作者名字，但是你查一下迈克尔·布朗博士，这本书叫做《不怕敌基督》的这书，我们的书店里有它，所以你可以在亚马逊上买到它。这是一本伟大的书，会从圣经中非常清楚地向你展示。如果你有一颗开放的心，它会永远的解决。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义，死人的复活，然后是永恒的审判。永恒的审判是基督的教义之一。他说，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我们该怎么办？他说，当我们继续追求完美，而不是再次奠定这些基础。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因此如果我们在心中建立这些，上帝就会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不断地走向成熟。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理解永恒的审判非常重要。现在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装备讯息，因为大丰收就在眼前。我们即将看到上帝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举动。有些人在看这些时候他已经打开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训练人，好吧？因此上帝不仅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医治者和我们的救赎者，他也是我们的法官。耶和华是我们的审判者，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内容。我们要看永恒审判的教义。他说，确实是上帝曾过去忽视的无知时代，詹姆士王说，但他使眨了眨眼，现在他命令各地所有的人都悔改，因为他指定了一天，他将通过他所命定的基督耶稣以公义审判世界。他通过使他从死里复活向所有人保证了这一点。因此上帝已经定下了一天，他要以公义审判世界。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他被指定为人只死一次，在此之后就是审判。好吧，我们要看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一节，因为经上记着，我活着的时候，耶和华说，凡兮都要向我屈膝，万蛇都要向我认罪。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上帝交战。因此上帝指定了审判世界的日子，他也被指定给我们每一个人死后，然后是审判。然后神说，每一个人都要在审判日向神交战。有两个审判，有一个审判决定了一个人是进入永生并进入上帝的国度，还是他永远与撒旦和堕落的天使一起被扔进黑暗和永恒的诅咒中。有两个路，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去这两个地方之一，进入上帝的荣耀，进入永生，或者进入永恒的黑暗，永恒的诅咒，永远与上帝相隔离。每个人都在走这条路。因此有一个审判是针对那些没有接受基督的人，他们没有接受他为救主和主，他们将被审判为永恒的诅咒。那个审判不会是，这是一个审判，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审判是给信徒的，当我们悔改我们的罪，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主时，我们永恒的命运，无论我们是进入永生或是永恒的诅咒，都已经注定了。因此我们不会以这种方式受到审判，但信徒会走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为我们在地上生活时的身体里所发生的一切行为、思想和言语要向上帝交账。因此信徒将有一个审判。他说，我们都会根据行为得到报应，无论是好的或坏的，但这是另一条消息，这就是名为永恒的审判第二部分的讯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使人免于进入永生或永恒的诅咒里，以及那些拥有永生和永恒诅咒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圣经因此有许多的话要说。阿们。现在首先我们确定我们得救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信而得救的，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夸口。因此我们因信得救，这是神通过信心的恩典，我们得救了。 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再次告诉我们，如果你口里承认主耶稣，心里相信神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会得救。人心里信而称义，口里认罪就得救。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凭着信心，靠着忏悔。我们想要了解的是，如果这是真正的得救信心，它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这是真正的得救信心，它会改变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忏悔是得救，圣经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因信得救的。没有我们的行为，没有人能做任何的工作来偿还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是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为我们清流的宝血，以及为我们的义而复活，是因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而复活。我们因信他而得救。然而当谈到永恒的审判时，上帝审判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得救的还是未得救的。我们的得救是因信，却因我们的行为而受审判。原因是我们的信心可以从我们的行为中看出来。我们可以说我相信，但我们最终会做我们所相信的事。例如，如果我们承认耶稣是主，但我们没有像他是我们的主一样生活，我们就没有得救。让我们看看这一点，以便我们能够理解它。我们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教导了假福音，他们被教导，如果他们在精神上相信，他们同意关于耶稣的一些事实，他们祈祷，他们相信现在他们有永生，他们永生永远不会失去。然后他们不侍奉上帝，不与上帝同行，活在罪恶中，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他把某些人封在主罪中。如果有人迷路了，他们应该知道他们迷路了，这样他们才能得救。如果你在芝加哥，你认为你在纽约，你永远不会去到纽约。你必须知道你在哪里，然后你才可以达到你要去的地方。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迷失了，你就永远不会得救。因此我们因着恩典得救，因着信心，但我们受审判是靠着行为，靠着神的作为。这就是真正救赎恩典所做的。我会从提多第二章第十一节读，带来救恩的神的恩典已经向所有人显现，教导我们否认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欲，我们应当清醒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当清醒。这并不意味着吸毒、吸食大麻和喝醉酒，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些在这时代清醒、公义和敬虔。因此上帝的恩典教导我们否认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欲，否认这一点，恩典在我们里面做工，否认这一点，并在这个时代清醒、公义和敬虔地生活。虚假的恩典告诉人们，在这个时代你不能清醒、公义和敬虔的生活，恩典会遮掩你所有的罪孽。在下一个世代你会过敬虔的生活，那是虚假的恩典。真正的恩典说，教我们如何在今生以这种敬虔的方式生活。他这样做，寻找我们伟大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祝福、希望和荣耀的显现。让我在这里插一句话，蒙福的盼望不是秘密的到来，这是一个光荣的显现。蒙福的盼望是荣耀的显现。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当人子带着他父的光荣和他的圣天使来的时候，他什么时候说会这样？他在患难后，他将以光荣的姿态出现。因此蒙福的盼望是荣耀的显现，而不是秘密的显现。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叫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行为，为自己洁净自己特别的子民，热心行善，这才是真正的恩典。现在如果我们被真正的恩典拯救，我们真的相信，信心会改变我们走路的方式和说话的方式。这叫做得救的信心。因此上帝根据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 现在那些被灌输歪曲的恩典信息而没有被教导上帝全部的忠告的人，有时很难吞下圣经其余的部分。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人对圣经有困难。当你被灌输了错误的恩典的教导，而有人教导你圣经时，他们开始自欺，听着我们应当自欺我们的教义，而不是圣经。阿们。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这是神的话语，他将告诉我们那些得救的人和那些没有得救人之间的区别。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否能理解永恒的审判。我们准备好了吗？是的，他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上帝会照着每个人的行为赏赐他们。看，得救是靠着恩典，没有行为，而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判断。上帝会按照他的行为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永生，给那些耐心的继续行善的人。耐心，继续的坚忍。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得救。耐心的继续行善，他们寻求荣耀、荣誉和不朽。因此，这是对某人接受生活的描述。他们有真正得救的信心的恩赐，上帝真正的恩典正在他们的生命中工作，这是他产生的。继续坚忍的行善，寻求荣耀、荣誉和不朽，这是在那些真正得救人的身上起作用。阿们。对于那些自私自利、不服从真理却服从不义的人，好吧，充满了各种罪恶，他说这一切都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愤慨、愤怒、苦难和痛苦降临在每一个，首先对犹太人，然后希腊人、作恶的人的身上，但荣耀、荣誉与平安归于所有行善的人。首先是犹太人，再来是希腊人，因为对上帝没有偏袒，因此因着恩典因信得救，不是靠行为，我们却因我们的行为受到审判。好吧，这是矛盾吗？不，因为我们的行为再次证明了我们的信念。主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中说，他说不要为此感到惊奇，因为时辰即将到来，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并出来，那些为生命的复活行善的人，那些为定罪的复活作恶的人。同样，这是基于我们所做的工作，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源于我们的信念。阿们。雅各是这么说的，如果有人说他有信仰但没有行为，对我的弟兄们有什么好处呢？信心能拯救他吗？如果一个弟兄姐妹赤身露体，缺乏日常食物，你们中有一个人对他说平安的离开，得到温暖和满足，但你们不给他身体所需要的东西，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也是信心本身，如果他没有行为，信心就是死的。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向我展示你的信心。没有你的行为，我会用我的行为向你显示我的信心，这是神的话，因此我们的信心可以从我们所作所为中看出。现在在启示录二十章，我们也被告知我们的行为将受到我们行为的审判。他说，我看到死去的人，渺小的和伟大的都站在上帝面前，书被打开了，另一本书被打开，这是生命册，死者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上面所记载的来审判。那么有哪些做法会阻止人们进入上帝的国度呢？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顺便说一下，等一下讯息会变得更好，我们会在讯息的最后告诉你们那些得救的人将要得到的所有好处。但现在我们必须从坏消息开始。事实上，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因为如果你知道审判日即将到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就可以为它准备好，然后你会在审判日有很好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爱人，我们会在爱中说真话。阿们。现在这里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远离上帝的国度。肉体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通奸、 与未婚之人发生性关系的淫乱不洁，包括那些色情崇拜偶像巫术，这个字是色情，意思是吸毒和酗酒，仇恨争吵嫉妒愤怒和爆发自私的野心，纷争异端嫉妒谋杀酗酒狂欢等等。我事先告诉你们，就像我过去告诉你们的那样，那些做这样事情的人会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格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的另一个列表。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上当受骗，淫乱的，拜偶像的，通奸的，同性恋的，基奸的，盗贼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敲诈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现在听听他怎么说，你们中间一些人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在前同性恋者，前谩骂者，前吸毒者说话。他说你们中间一些人是这样的，但你们被洗净了，你们被圣化了，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和上帝的灵称义了。有人说阿们，在这里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来的。这些是一些阻止我们进入神国度的事，但不仅我们所做的事会阻止我们进入神的国度，而且我们没有做的事也会阻止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有时我们不去想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寻求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并去做是很重要的。看看那些背道而驰的人的主要欺骗之一，他们远离上帝，他们迷失或背道而驰。他们会说，好吧，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只是做一个好人。听着，我们受到的批评不仅仅是我们是否伤害了别人，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好人。上帝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我们应当彰显耶稣基督的善行和本性。因此让我们阅读一下，有些工作我们不应该被遗忘。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耶稣说，当人子带着他的天使在他荣耀中降临时，他将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国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会把他们分开，就像牧羊人把他的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他会把绵羊放在右边，把山羊放在左边。王要对他右边人说，你们来吧，来享受从我父那里来的祝福，继承从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度。这不是一个很棒的想法吗？每个重生的人，你都爱上帝，你坚持你的信仰，你耐心地继续爱和侍奉上帝，上帝从创世之初就为你们预备了一个国度，这是事实。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是一个陌生人，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衣服；我生病，你们来看我；我在监狱，你们来找我。一人会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喂你吃，渴了给你喝？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是一个陌生人把你带到家中，或赤身露体给你衣服穿呢？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生病或入狱来探望你？国王会回答对他们说，我一定对你们说，你们对我这些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所做的，你们就是对我做。然后他也会对左边的人说，离开我，你被诅咒了，进入为魔鬼和他天使准备的永火中。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是一个陌生人，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裸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生病了，在监里，你们没有来看望我。他们会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渴了、陌生人、赤身裸体、生病了，或在监里没有人服侍你？他会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没有对其中一个小兄弟所做过的，你也没有对我做。这些人将受到永远的惩罚，但义的要进入永生。所以两组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因此我们如何行事，我们如何做，来自我们的信仰。看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为什么你们称呼我为主 而不做我所说的事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他说：“不是所有对我说的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圣经教导说，世上的人，那些没有悔改的罪人，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没有顺服他为主和救主，他们将陷于永恒的诅咒。一人将进入永生，进入神的国度。圣经说，地狱现在在地球的深处。以西结书26章19到21节，民数记16章1到40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地狱现在在地球的深处，这一天将在千禧年之后来到。现在当主再来时，当主的第二次来临时，他将在地上建立起他的国度。撒旦将被扔进无底的洞中一段时间，一千年。敌基督、假先知和魔鬼将被扔进火湖里。我们将在地球上拥有一千年的荣耀。一千年后，撒旦将被释放出一段小的时间来考验列国，因为在千禧年期间，地球上将有人出生，但从未接受过考验。可悲的是，这些人中有一些人会中了撒旦的欺骗，并同意他推翻上帝宝座的计划。这有多么愚蠢！火会从天降下，吞噬他们，然后撒旦将被扔进火湖里。现在在一千年的尽头，那时地狱将被带出地心，扔进火湖里，无论他在哪里。一千年后，一切都将结束，不再有魔鬼，不再有恶魔，一切都过去了，只有耶稣、上帝、爱、公义、平安、喜乐和荣耀，直到永远。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悲伤，不再有贫穷，不再悲伤，不再破碎的家园，破碎的身体。阿们。现在这就是千禧年末将要发生的事。慈爱的约翰使徒写道：我看见一个巨大的白色宝座，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人，大地和天空从他的脸上退去，找不到他们的位置。我看到死去的人，渺小的和伟大的，站在上帝面前。书被打开了，另一本书被打开了，这是一本生命书。死者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书上所写的内容进行审判。然后海中死了的人，阴间死的人，死在里面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到审判。然后死亡和阴间，就是地狱，被扔进了火湖，这是第二次死亡。任何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被扔进火湖里。现在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我们进到了好的部分，但圣经说了一些事，这是基督的基本教义之一，就是永远的审判。圣经谈到，给出了更多的描述。我要在这里提到那些没有悔改并把生命献给耶稣基督的人的永恒诅咒。他描述了天降的火、煤炭、火和硫磺，那是诗篇十一六。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谈到有火，那里有哀嚎和咬牙切齿。路加福音十六章二三节，这是一个折磨人的地方。马太福音二十五四十六节，永远的惩罚。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四节，人们在那里尖叫求饶。诗篇十八篇第五节，这是一个悲伤的地方。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他们没有休息。犹大十三节，永远的黑暗和黑暗。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八节说，这是一个虫子不死、火永远不熄的地方。启示录十四章和路加福音十六章，他们将在这里被火和硫磺折磨。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他们不希望他们所爱的人来到这里。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说，耶和华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完全公义的。这就是那些拒绝基督的人，他们拒绝悔改的事。看，这是一条诫命。上帝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中说，他命令 他的话语已经说了，他命令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说有一天他要审判世界。所以上帝提前告诉我们，现在神爱罪人。如果我们想了解他的审判，我们必须了解上帝的心意。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爱罪人，他不愿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上帝不愿意任何人灭亡，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悔改。以西结书33章11节，上帝说，我活着的时候，耶和华说，请听这话，神说，我不喜欢恶人上亡，我愿意恶人离开他的道路，转离你的恶行，你为什么要死呢？主说，那是以西结书第33章所说的。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我们都熟悉这节的经文，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来，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不相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因此，凡不相信上帝的人都已经被定罪了。他是这么说的，这是对光明降临世界的谴责。人们喜爱黑暗而不是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光来了，但人们不会来到光面前，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耶稣说，这就是审判。我们通过不悔改来审判自己，我们通过不走向光明来审判自己。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中行走，反而获得生命的光。因此我们得救了，我们就跟随他。如果我们跟随他，我们就会存留在光中。现在这是义人的好消息，马太福音第25章46节，耶稣说，不信悖逆的人要受永罚，义人要得永生。因此，因信耶稣基督而获得永生的礼物，作为我们永恒的一部分，作为永恒审判的教义。神的审判是这样的，神的审判是这样的。凡悔改信耶稣的人，这是一种得救的信心，他们被赐予永生的礼物。这是神的审判，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但神的恩赐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他说，世界，这个世界的体系正在消逝。约翰一书第2章17节，这世上和所有的情欲都会过去，但无论谁这样做，上帝的旨意却永远长存。约翰福音10章27、28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跟随我，我带领他们，赐给他们永生，永不灭亡。阿们。我们将成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仅拥有永生的恩赐，而且我们将永远与主同在。帖撒洛尼前书第5章第10节，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无论我们是醒着还是睡着了，我们将与他一起生活。帖撒洛尼前书第4章17节，然后我们活着和留下来的要一起被提到天上，在云彩中与主相遇。这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可见的第二次在荣耀中降临。在帖撒洛尼前书，他谈到了天使、云彩、号角。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谈到了这些元素。他说，在大患难之后，他会差遣他的天使，他会聚集圣徒从四方，在号角声中和主从云彩降临之后。因此帖撒洛尼前书第4章17节所描述的一切，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描述的，他说这将发生在大灾难之后。于是我们被提到天上，他说这样我们将永远与主同在。所以第一，对于接受耶稣基督的义人来说，他们相信他，跟随他，我们有永生的恩赐，感谢主耶稣赐予永恒的礼物，永生。第二，我们要有永远与主同在，你永远不会和他分开，永远与主同在。上帝可比这更好。还有另一件事，他说他要擦去人的每一滴眼泪。他说，因为坐在宝座中间的羔羊要牧养他们，带领他们到活水 水泉，上帝会擦去他们，启示录21章第4节，他会擦去他们眼中的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忧伤、哭泣、痛苦。第一件事已经过去了，因此我们对此充满了期待。永生，与主同在，永远，所有的眼泪都消逝了，不再悲伤，不再痛苦。阿们。以赛亚先知25章第8节，他要永远吞下死亡，耶和华要擦干所有人的眼泪，他要除去全地子民的羞辱，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那时不会再有孤独、心碎，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贫穷，不再缺乏，不再失败，不再有眼泪、伤痛，来自战争的眼泪，来自死亡的眼泪都没有了。在主的国度里与主同在，这是他从创世之前就预备的国度，与主同在的世界，直到永远。然后他说，被救赎的人将有永远的喜乐，耶和华的救赎将回来，他们将带着喜乐的呼喊，向锡安，永远的喜乐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会找到，他们会找到快乐、喜乐、悲伤和叹息会消失，从他们的生命中一切痛苦都消失。上帝要让义人知道，他同在的生命之路是丰盛和喜悦的，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以弗所书第2章第7节告诉我们，在将来的世代中，他可以显示他在耶稣基督里那一个多么丰盛的恩慈中充满了他的恩典。因此在未来的世代中，现在我们有永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为我们准备好的国度。主说，我要为你们预备一个住宅，为你们预备一个居所，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忧伤，不会有死亡，不再痛苦，你们会有喜乐，是无法形容的喜乐，充满他的荣耀。你将永远与主同在，在他的国度里。加油，你们来吧，我父所祝福的，来承受从创世以前为你们准备好的国度。这是一个在圣灵里的公义、平安和喜乐的国度。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中说，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你们要相信上帝，也要相信我。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豪宅，如果不是这样，我会告诉你们的。我去为你们准备一个地方，如果去为你们准备一个地方，我会再来接你们到我身边，好使我在哪里，你也可以在那里。我去哪里，你知道，你也知道那道路。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这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除非通过我，没有人到我父那里去。关于荣耀的另一件事，现在我们说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永恒的审判，我们谈到了消极被诅咒的人，永恒的审判，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拒绝悔改，他们不会屈服在他的统治，他们有一个永恒的命运，永远在折磨中与上帝分离。关于那些在基督里接受永生礼物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屈膝敬拜主耶稣，他们信靠他。我们有王国，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无法形容的喜乐，充满荣耀。我们将分享神的荣耀。他说，当基督及我们的生命被启示时，你也将被启示他在荣耀中，他会荣耀他的圣徒。他就是这么说的，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因为我们短暂轻微的苦难，正为我们产生永恒的荣耀，远远超乎了我们所求所想的。正如经上所写的，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到，人心所未想到，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丰盛，这通过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圣灵洞悉万物，是的，即使上帝深奥的事物他也知晓。现在我们要在他的国度里，在荣耀里，在永生里，在永恒的幸福里，在那里没有疾病、悲伤、悲哀、死亡，我们也会有保障和奖赏。耶稣说，如果你们想完美，就去卖掉你的一切所有， 你会在天上拥有宝藏，我们可以在地上做一些事情并得到回报，我们拥有永恒的宝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二十节，耶稣说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攒财宝，飞蛾锈蚀破坏的地方，小偷可以闯入偷窃的地方，但要为自己积藏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飞蛾，没有锈蚀，没有盗贼闯入，没有偷窃。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他说要为自己准备一个不会朽坏的钱袋，一个财宝积在天堂里是不会毁坏的。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死去时，我们进入了安息，我们所做的工作常随着我们，不是被赦免的恶行，而是善行，是奖赏和被珍惜。总结一下，那些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的义人，请记住，在罗马书第二章中，那些耐心的继续行善的人，寻求荣耀、荣誉和不朽，他会赐给他们永生。坚忍到底的必得救，但背离真理的人会在神的公义中有愤怒和愤慨。因此我们因信得救，没有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永远无法为我们为此付出代价。当我们有真正救赎的信心时，它就会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得救，我们的工作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不是因为行为而得救，我们不是因为善行而得救。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是在基督耶稣里，他造了我们，为的是行他所命定的善事。你们应该这样的生活。总而言之，对于悔改的义人来说，他们信靠耶稣为主为救主，他们领受了永生的恩赐，他们将永远与主同在。主会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破碎的心，不再有悲伤了，在他面前。